欢迎收听 Bree 旗下的 Solid 的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来看看最近值得关注的几条新闻。
Gosolar 宣布 Firefox 发布周期将从4周缩短到2周。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漏气恶化 ，NASA 下令部分宇航员紧急避险。
蓝色起源 New Glenn 火箭静态点火测试发生爆炸，发射场严重受损。天文2号与小行星2016 HO3 成功交会，开始科学探测。话不多说，一起来看。
好，我们来看浏览器领域的一个变化。Mozilla 工程总监 Celester Ledru 通过邮件列表正式宣布，从2026年9月起 ，Firefox 桌面版和 Android 版的发布周期将从现在的4周缩短到2周。
2周一个版本，这节奏确实快了很多。但雷杜特别强调，这是一次实验，并不意味着工作进度会加倍，也不会为了赶周期而仓促交付新功能。
关键的时间节点是这样的，当前目标是9月1日试出 Firefox 155，而不是原计划的9月15日，提前了2周。雷杜的原话是，会密切关注这一变化在实际中的效果，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这说明 Mozilla 自己也抱着试探的态度。另外要注意的是，Firefox 153 ESR 和154仍然按4周间隔释出，加速是从155正式开始的。接下来这个事情真是让人心脏受不了。亚马逊 AWS 的计费系统上周五出了故障，全球客户打开账单的时候看到的数字远超实际费用。
有多夸张呢？很多月均消费只有几美元的客户，账单显示为数亿美元，甚至数十亿美元。更离谱的是，部分企业客户的预估费用达到了数万亿美元的级别。
亚马逊办方已经证实计费系统存在问题，账单预估数字不正确，并且暂停了账单更新。公司表示，故障源于单位错误，预计所有受影响客户将在太平洋下令时7月19日凌晨0点前完全恢复正常。
关于这个单位错误的细节，亚马逊没有详细解释。但有猜测认为，系统在计费时漏掉了吉字节这个单位，默认按照 byte 来计算。要知道，一吉字节约等于 10.7 亿 byte， 这样一来，账单就在短时间内膨胀了大约10亿倍。下面这条来自天文学领域，真的很美。天文学家确认了一颗编号为 GJ3378b 的系外行星，它位于距地球仅25光年的红矮星宜居带内，在陆暴座方向，是目前已知离地球最近的潜在宜居世界之一。
这颗行星的发现过程很有意思，中间经历了一次大反转。它最初是2024年由法国天文学家发现的，当时测定质量是地球的 5.26 倍，被认为是类似微型海王星的气态行星。
后来利用基特峰国家天文台 WIYN 3.5 米望远镜等设备进行二次观测之后，结论被彻底修正，真实质量仅为地球的 2.3 倍，属于岩石质地的超级地球。
轨道参数也一起修正了，公转周期从最初认为的25天缩短为实际的21天，比之前判断的更靠近母星，但恰好处于宜居带内。它从母星接收的辐射量大约是地球从太阳获取的 90%， 位置很理想，表面温度可能维持液态水。再来看一个涉及 AI 与声音版权的案子。日本声优金田健次郎已经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 TikTok 运营方删除擅自用生成式 AI 模仿其声音制作的视频。这可能是涉及生成式 AI 擅自使用声音的首个诉讼案。
根据起诉书，有匿名账号在2024年7月到2025年9月期间发布了188个配有模仿金田声音旁白的视频，主题涉及都市传闻、神秘事件和杂学。按照 TikTok 的支付机制，这个账号每月有50万到75万日元的收益。
被告方面的说法是，旁白只是普通的男性声音，说话方式没有特色，跟金田的声音并不相似。发帖者还解释，视频是让 AI 学习朋友的声音之后制作的，认为不违法。
熟悉动画的朋友肯定知道金田健次郎的声音辨识度有多高。他以富有磁性的低音声线著称，在《咒术回战》中为七海剑人配音，在《黄金神威》中为尾形百之助配音，都是非常深入人心的角色。国内 AI 这边也有一个大动作， 月之暗面发布了开放权重模型 Kimi K3， 参数规模达到 2.8 万亿，完整权重将于7月27日公布。模型基于 Kimi Delta Attention 与 Attention Residuals 构建，具备原生视觉功能以及100万词源的上下文窗口。
月之暗面把它定位为全球首个3万亿参数级别的开放权重模型，面向长程编码、知识工作和推理这些前沿领域。官方基准显示，它的综合性能仅落后于 Claude 5和 GPT-5.6 扫。
目前 Kimi K3 已经在 Kimi.com、 Kimi Work、 Kimi Code 和 Kimi API 上线。发布初期默认采用最大思考强度模式，低强度和高强度模式会在后续更新中推出。
说到国内 AI， 深度求索这边也有资本层面的新动向。公司启动了新一轮融资，目标金额高达500亿元人民币，对应估值最高约4800亿元。同时还就上海科创板上市进行初步探讨，内部计划今年提交 IPO 申请。
要知道今年6月深度求索刚完成首次外部融资，筹得超过500亿元，投后估值约3380亿元。首轮中创始人梁文峰个人出资200亿元，腾讯和宁德时代分别出资100亿和50亿元，成为最大的外部股东。京东、网易、IDG 资本各投了30亿，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出资10亿元。
密集融资背后是资本支出的预期上升，公司计划自建数据中心并采购更多 AI 芯片。 Google 上周宣布把搜索框改成 AI 聊天机器人对话框，用 Gemini 处理所有搜索查询，这一下子引发了用户的强烈反弹。很多人担心 AI Overviews 会展示错误答案，剥夺控制权，还会杀死开放 Web。
于是不少人直接转向了 DuckDuckGo。 DuckDuckGo 的数据显示，5月20日到25日其美国应用安装量周环比平均增长了 18.1%， 25日当天最高达到 30.5%。
分平台来看， iOS 的涨幅更明显，安装量周环比平均增长 33%， 最高一天达到 69.9%。另外，不展示 AI 结果的 noida.kakao.com 访问量周环比平均增长 22.7%， 24日最高达到 27.7%。
扎大豆高管 Cammy Bisbus 对此的回应很简单，用户想要选择权。另外也有评论认为， Google 这一举动将完全切断新闻业的生存之道，引领科技行业贬值人类思想。最后这条来自国际空间站，情况比较紧张。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的 Pretium 模块近日漏气恶化，从此前每天大约1磅上升到了约2磅，也就是 0.9 公斤左右。这个模块位于进步号气闸舱与星辰号服务舱之间，漏气源自微小的结构裂缝。
面对这个情况， NASA 任务控制中心在美国东部时间周五9:04下达了指令，要求 Crew-12 任务的4名宇航员，包括2名美国宇航员、1名法国宇航员和1名俄罗斯宇航员，进入对接的载人龙飞船，并穿上宇航服，做好紧急撤离的准备。
NASA 和俄罗斯航天局近几个月来一直在讨论漏气的原因和可能的修复方案，目前这个裂缝问题显然还没有解决。大型图书出版商和一位知名作家联手对谷歌提起了诉讼，原告方包括阿希特、盛智、艾斯维尔以及作家斯科特·图罗，他们指控谷歌在训练 Gemini 模型的过程中未经许可使用了数百万本受版权保护的图书。
出版商把这个案子称为历史上最严重的版权侵犯事件之一。关键在于，谷歌虽然通过谷歌图书、 Google Play 图书还有谷歌学术这些服务拿到了这些书，但授权范围很窄，只能显示可搜索的片段或者销售电子书，根本没有权利拿来训练商业 AI 产品。
而且诉讼书里还有一个很要命的细节，谷歌内部其实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了。根据诉讼披露，谷歌自己评估过可能面临100到1000亿美元的潜在罚款，但即便如此，他们还是继续把这些图书用于 Gemini 的训练。
好，接下来看微软七月份的例行安全更新创了一个记录，一口气修复了570个漏洞。微软自己把补丁数量这么激增，归因于 AI 辅助的漏洞发现。
570个漏洞里有将近60个的风险等级是高危级别。更要紧的是，微软这次修复了3个零 day 漏洞， 其中两个正在被积极利用。
这两个正被利用的都是提权漏洞，编号分别是 CV1-2026-56155 和 CV1-2026-56164。第三个零代可以绕过 Windows 的 BitLocker 安全功能，不过微软目前表示还没有发现这个漏洞被实际利用。
特朗普政府对身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美国公民实施了一项回国禁令，这项新规把身处或者近期曾前往该国的美国公民列入禁止登机名单，他们必须在第三国停留21天之后才能返回美国。
新规生效后，已经阻止了24名原定周二登机的公民，但目前还不清楚禁令是否也适用于政府工作人员。美国疾控中心至少还有24名员工在当地工作。
这个做法遭到了专家的批评，他们认为这类限制措施不仅无效，而且有害，会阻碍疫情信息的公开，损害当地经济，还会造成污名化。值得提醒的是，埃博拉病毒通过接触患者体液传播，并不像呼吸道病毒那样容易扩散。截至7月14日，刚果民主共和国报告了1963例病例和719例死亡。
微软这边还有一个安全更新相关的问题，因为意外关机和过热，他们暂停向部分戴尔电脑推送7月的安全更新。
受影响的是一部分配备英特尔处理器的戴尔设备。用户反馈的问题包括意外关机、性能下降、发热增加，还有电池耗电过快。
微软已经确认停止推送这些更新，并表示正在和戴尔合作，计划在未来几天内发布解决方案。不过到目前为止，双方还没有公布受影响设备的具体型号。
天文学上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修正，系外行星 GJ3378b 位于陆暴座方向，距离地球只有25光年，围绕一颗暗淡的红矮星运行。它原本被认为是目前已知距离最近的潜在宜居世界之一。
这颗行星最初是2024年被法国天文学家发现的，当时测定的质量是地球的 5.26 倍，被归类为一颗类似微型海王星的气态行星，公转周期是25天。但天文学家后来又用基特峰国家天文台 WIYN 3.5 米望远镜等设备做了二次观测。结论变了。
新数据学显示 GJ3378b 的真实质量只有地球的 2.3 倍，是一颗岩石质地的超级地球。公转周期也修正到了21天，说明它比之前判断的更靠近母星。好消息是修正之后它仍然恰好处于宜居带内，也就是说行星表面有可能维持液态水。这颗行星从母星接收的辐射量大约是地球从太阳获取的 90%。
回到刚才谷歌被出版商起诉的话题，我再补充几个细节。原告方强调，谷歌把这些图书用于 Gemini 训练的行为完全超出了原有授权的范围。谷歌图书、Google Play 图书和谷歌学术的授权仅限于显示可搜索片段或者销售电子书。
而且出版商披露，谷歌内部对这个问题是有清醒认识的，他们自己评估过潜在罚款在100到1000亿美元之间。但即便如此，谷歌还是选择了继续把图书数据拿来训练 Gemini。出版商认为，这说明侵权不是疏忽，而是明知故犯。
手机这边，一加正式确认退出美国和欧洲市场。不过，他们承诺会继续为现有用户提供软件更新支持。
系统层面有一个重要变化，一加手机搭载的 Oxygen OS 将被母公司 OPPO 的 Color OS 取代。从 Android 17更新开始，在售机型会逐步迁移到 Color OS， 官方说这样做是为了简化开发，加快推送速度，并提高质量。
具体来说，不支持 Android 17的旧设备继续获得维护，新设备则必须升级到 Color OS 才能拿到完整支持。用户更新之后，也可以选择回滚，恢复之前的体验。一加在2021年已经成为 OPPO 的子品牌，此前 OPPO 就已经在引导消费者转向 OPPO 品牌的手机，印度和中国市场的业务不受影响。
最后来看 Anthropic 这边，美国政府已经解除了对 Cloud Fable 5和 Mythos 5模型的出口限制，公司将在周三恢复提供新模型的访问。
这个限制是6月中旬开始的，政府当时以国家安全为由禁止外国公民访问 Anthropic 最先进的模型，限制甚至涵盖了他们自己的外籍员工。现在商务部长 Hadrlot 在 X 平台上说，过去2周政府跟 Anthropic 密切合作，分析并批准了 Fable 5。 目标是确保与美国政府保持一致，强化美国在 AI 领域的领导地位。
Bisoshiwu 也被允许重新发布，不过目前阶段只有大约100家机构可以访问，包括政府机构和私营公司。有意思的是， OpenAI 的新模型 GPT-5.6 也在采用类似的分阶段发布模式。先来看一条 AI 行业的重磅消息， Anthrop 已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了 IPO 招股说明书，表示在 SEC 完成审查后，将根据市场状况等因素择机上市。
这个时间点很有意思，就在周四， Thunderbird 刚宣布完成 H 轮融资，估值达到9650亿美元，首次超过了竞争对手 OpenAI。 OpenAI 今年3月融资后的估值是8520亿美元，
9650亿快摸到万亿门槛了。而且今年2月的时候， Anthropic 的估值还只有3800亿美元，今年以来可以说是爆炸式增长，
营收也在快速攀升。根据最近一个月的营收来估算， Anthropic 全年营收有望突破470亿美元。
把这个放在更大的图景里看，美国股市即将迎来三家万亿市值公司的上市潮， SpaceX 预计本月上市， OpenAI 预计很快也会递交上市申请，三家公司市值加起来可能达到4万亿美元。再来看半导体领域的一条新闻，三星、SK 海力士和美光三家存储芯片巨头于2025年4月25日在加州联邦法院被14名消费者和三家小企业联合提告，
指控的核心是串通操纵内存价格与供应。原告称，从2022年起，三家企业以向 HBM 高带宽内存过渡为借口，系统性的协调 DDR3 与 DDR4 停产，缩减 DDR 内存供应，导致过去4年内存价格上涨了约700%。
700%，这个数字确实夸张。原告律所巴塔底洞莱目前正在寻求法院批准将此案转为集体诉讼，以代表所有在美国购买过含 Duran 产品的消费者和企业。现在的案件规模还比较小。
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是，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此前已经在美国被判串谋罪名成立，被处以巨额罚款，而且有高管因此入狱。这次诉讼的导火索之一，据原告说，是近期苹果大幅提高产品价格。
而说到苹果涨价，这确实已经正式落地了。在库克提前透风几天之后，苹果全系列产品全面提价，涨幅少的50美元，多的上千美元。
苹果在一份声明里的原话是，从未见过一个组件价格以如此之快、如此之大的幅度上涨。他们说，此前一直在尽力为客户抵挡，但现在已经不得不开始提高部分产品价格，包括当天就涨价的 iPad 和 Mac。
苹果还说正在不遗余力地寻找解决方案，但至少从现在来看，成本压力已经直接传导给了消费者。接下来这条跟 AI 有关但角度不太一样， Vinod Chorvalds 在2026年印度开源峰会上谈到他对大模型的一些看法，还澄清了之前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
对，他之前说过大模型能让程序员生产力提升10倍，这次他直接说是随口胡扯，那个数字并不科学。他现在更谨慎的表述是，希望1000带来的生产力提升能超过其造成的损失。
Tobias 的批评相当具体，他说大模型生成的垃圾远多于有用代码， AI 生成的 bug 报告浪费了维护者大量时间和精力，大量1000生成的补丁到他嘴里就是无意义的创可贴，也许能解决当前问题，但类似的 bug 还会留在那里，随时在其他地方再次出现。
不过他也不是完全不用，他自己会用1000制作原型，说生成的代码不能直接使用，但适合尝试新想法。至于修复内核 bug 的补丁，他的判断是1000现在还做不到。
视线转向美国法律领域，美国最高法院允许德克萨斯州在诉讼期间继续执行一项颇具争议的法律，要求移动应用商店验证用户年龄。
这项法律规定，未成年人在下载应用之前需要完成年龄核验并取得家长同意。代表谷歌和苹果的行业组织计算机与通信行业协会认为，该法覆盖范围过广，会限制青少年访问各种数字内容，对数字言论保护产生深远影响。
这案子的过程有点曲折， 联邦地区法院此前阻止了该法生效，但保守派主导的第五巡回上诉法院在今年6月搁置了地区法院的裁决。最高法院现在维持了上诉法院的决定，不过要强调的是，最高法院还没有就案件本身做出最终裁决。接下来是中国航天的一条好消息，长征10号已运载火箭于7月10日12时15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首飞升空，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抓总研制。
这是一枚5米直径的两极串联大型液体运载火箭，首飞舰全长约63米，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新一级用液氧煤油推进剂，新二级用液氧甲烷推进剂。
最关键的是回收环节，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这个技术路径跟猎鹰火箭不太一样，复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主要服务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和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目标是大幅降低发射成本，
而且节奏很快。这次回收的翼子级预计今年年底之前就要完成复用飞行。
神空探测也有新进展，中国国家航天局宣布，天文二号探测器历时约400天，行程约11000米后，近日与小行星2016HO3 成功交会，抵达距小行星20000米处，开始科学探测。
我们来梳理一下时间线。探测器是2025年5月29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的。2026年6月6日首次捕获小行星。6月7日在距小行星30000千米处实施捕获控制，实现共冕飞行。6月19日到达距小行星20000千米处。
在这个过程中，任务团队利用抵近获取的光学导航数据，把之前仅靠地基观测确定的小行星位置误差从上百千米缩小到了千米量级，而且已经拿到了小行星的影像数据。
后续探测器还会逐步开展更精细的科学探测，获取形貌、物质成分、内部结构这些信息，为采样准备提供支撑。
最后是一条令人遗憾的消息，周四晚上蓝色起源在佛罗里达州50-36安培发射场对 New Glenn 火箭进行静态点火测试时发生了剧烈爆炸，发射场上空升起巨大火球。
初步判断，事故与火箭第一级使用的 B1-4 引擎有关，没有人员受伤，但发射场遭到严重破坏。更直接的影响是 New Glenn 火箭不太可能在今年再次发射，下一次发射至少要等到2027年上半年。
这个时间点很微妙，就在本周二， NASA 刚宣布计划在2028年使用 New Glenn 发射两辆月球车。另外还有一个背景，蓝色起源目前正在开发 New Glenn 的更大版本，第一级将使用9个 BE-4 引擎，预计会取代这次事故中使用的7引擎型号。
从 H 轮融资近万亿的 Anthropic 到测试中爆炸的 New Glenn，再到成功回收的长征十号乙，今天几个故事放在一起，恰好折射出科技产业那种高歌猛进与高风险并存的状态。
苹果最近对 OpenAI 提起诉讼，指控两名前华裔员工窃取商业机密，核心人物是 OpenAI 的首席硬件官苍探以及前苹果工程师长柳。
苹果在诉状中称，苍探指导跳槽到 OpenAI 的员工刻意规避离职安全流程，然后从苹果挖走更多人才。
另一位当事人唱六的问题更直接，他被指控在离职前秘密访问并下载了几十份机密硬件文件，内容包括未发布产品的详细信息、工程演示文稿和技术规格，
而且还利用了认证漏洞访问前同事的笔记本电脑和共享网络文件夹。据说六在留言里只写了三个字母 LOL。
说到科技行业的动向，再来看看加州的风险投资数据。目前加州的风投资金规模已经超过3350亿美元，是第二名纽约州的10倍以上。
跟德德萨斯州比就更悬殊了，差不多是40倍。更值得注意的是资金集中度，将近90%流向了人工智能公司。而去年同期这个比例是65%。
加州去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5%， GDP 突破4.25万亿美元。如果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经济体来看，规模仅次于美国、中国和德国。
初创生态也很扎实， 全州有将近400家估值达到10亿美元的独角兽公司，排全美第一。硅谷一家就吸纳了980亿美元风投，洛杉矶拿了80亿。顶尖 AI 人才的聚集效应还在持续巩固加州的吸引力。
不过并不是所有科技投资标的都受青睐。丹麦养老基金 Academic Pension 最近把 SpaceX 列入了投资黑名单，理由是治理结构存在严重问题。
首席投资官 Anden Shield 指出， SpaceX 在5月20号提交了 IPO 申请，目标估值高达 1.8 万亿美元，但基金认为这个估值严重过高。
具体的治理缺陷在于，马斯克控制着大约 80% 的投票权，同时身兼 CEO、CTO 和董事会主席三个关键职位。基金认为这属于灾难性的治理安排。
所以基金判断 SpaceX 的合理估值应该在10000亿美元以内，参与 IPO 的回报很难说得通。蛇道也特别澄清了，这个决定并不反映对 SpaceX 技术或工程能力的怀疑。之前今年一月，这个基金还以美国信用评级不高为由抛售了美债。
把视线转向亚马逊雨林，两项新研究显示，巴西亚马逊地区已经出现了之前预测几十年后才会发生的情景。
第一项研究发现，旱季正在从原来的4个月延长到6个月，期间的降水量减少超过150毫米。第二项研究针对2023到2024年的干旱做了分析，
数据显示过火面积增加了9%，森林退化预警增加了19%。在干旱高峰期，有多达420万公顷的森林受到火灾影响。
两项研究共同指向一个趋势：干旱、火灾和退化的循环正在相互加强，削弱生态系统的恢复能力。森林面积可能进一步缩减，对生物多样性和水库补充都构成威胁。
再来看智能电视的安全隐患，研究人员对 LG 和三星的智能电视应用进行了扫描，发现6038款电视应用中，有2058款嵌入了住宅代理 SDK。
这些 SDK 会把用户的家用 IP 当作代理服务出售。智能电视几乎一直通电，长期连着 WiFi， 又不像电脑那样会有人检查后台活动，所以成了非常理想的代理主机。
住宅代理能在难以察觉的情况下帮运营商创收，但滥用风险不小。之前 KeenWolf 僵尸网络就曾经利用住宅代理来传播和扩散。接下来是一条天文发现，天文学家首次在宜居带内的类地岩石行星上确认探测到大气层。
这颗行星编号 LHS1140b， 距离地球48光年，围绕着一颗比太阳更小更冷的红矮星运行。研究人员直接在大气中探测到了氦气。
这颗行星的位置很关键，它处于母星的宜居带内，温度适宜，表面可能存在液态水，而且可能有铁质内核。
不过论文第一作者 Colin Cherubim 也提醒，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来确认这颗行星上是否真的存在水，目前只能说具备了条件，不能下结论。
下一项研究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关系更近，针对大约42岁的健康但久坐不动的男性，研究人员对比了经常运动的同龄人，发现差距相当明显。
肌肉线粒体效率下降了 28%到36%， 关键蛋白 MPCE 水平降低了 49%， 脂肪运输酶 CPT1 的活性也低了大约一半，最大摄氧量更是低了 38%，运动时血乳酸水平高出 60%。
论文资深作者 Inito Saminan 指出，线粒体功能是代谢健康的核心，即便40岁时看起来健康，久坐不动者的细胞可能已经出了问题。
他的判断是，这种情况如果持续10到15年后可能引发重大疾病，这个警示值得每一个长期久坐的人留意。
刚才聊到了 LHS1140b 探测到氦气大气层的发现，还有一个相关的研究视角值得补充。这颗行星之所以特别受关注，不仅是因为它位于宜居带。
对，它属于类地岩石行星，这意味着它的表面结构和地球有相似之处，再加上可能存在的铁质内核和液态水条件，让它成为目前已知最值得深入观测的系外行星之一。
不过正如 Cherubim 所说，氦气的确认只是第一步，水是否存在，大气层到底有多厚，能不能支撑生命，这些问题都还需要后续观测才能回答。科学探索就是这样，每一步发现都会带来新的问题。好了，今天聊了这么多， 从 Firefox 的发布节奏、AWS 的天价账单乌龙，到 GJ 3378B 这颗25光年外的临近宜居世界，再到苹果全线涨价和蓝色起源的爆炸，信息量确实不小。
Yeah, 还有月之暗面的 Kimi K3, 深度求索的融资， Anthropic 悄悄递交 IPO 申请，以及日本声优金田健次郎因为 AI 模仿声音而起诉 TikTok。这可能是声音权领域的第一案。
是的，所有这些我们都会在简介区放上链接，感兴趣的听众可以进一步查阅。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见。